位善知识，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金刚经》第二节课。当我们心情烦躁的时候，请马上深呼吸。那么，当佛陀和弟子们静静地坐在那里的时候，那我们看到经书里提到，有一位名叫须菩提的弟子，他就站了起来，他向佛陀问了一个问题。我们先暂且把他的问题放一边，先来看经书里描写的这个须菩提的动作。那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裸露着右肩右膝，跪在地上，双手合十，然后向着佛陀说话。那这个须菩提的动作，我们就引发了一些疑问啊。第一，为什么穿袈裟的时候只遮着左肩，而把右肩给露出来？那这里呢，觉一也查了很多的资料，这个说法供大家去参考啊。第一个呢，是说当时的印度啊，出家的僧人，他为了劳动的方便，所以呢，他露出了右的肩膀。那第二个呢，是说与印度它的天气炎热有关系，就像我们很多这个藏族人啊，穿藏袍的时候也露出了那一边，这个呢并不宗教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个西藏它一天之内这个温差特别的大。那第二个，为什么要右膝着地呢？大家有没有去思考？那按照佛教的说法，右代表着正道，左代表着邪道，这个膝盖代表着般若智慧，这个地代表着实相。所谓实相，它就是指的是宇宙事物的真相，或者说宇宙事物它的本然的状态。那右膝着地意味着洞察了空性的智慧和实际存在的相遇。那第三个我们要思考的，为什么是双手合十啊？这个动作是怎么来的？我们现在去到寺庙啊，出家师父都会给你双手合十，跟你说一句阿弥陀佛，对不对？那这个双手合十，据说是印度人把这个左手看作呢是不干净的不净之手，把右手呢看作是神圣之手。当这个左右手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洁净的一面与不洁的一面相互的融合，它成为了一个整体。那它大概的真正的含义呢，就是说我们必须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必须包容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就像虚空包容一切所存在的一样，没有任何的二元对立的区别。那这个就是左右手合十。那这个解释呢啊，也是很多的经历啊，后面很多的资料解释的。我猜呢，很多呢可能都是后人引申出来的哈。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就给大家说，仅供大家去参考啊。但是这个习惯逐渐呢成为了佛教的基本的礼仪。那佛教徒几乎天天都重复着这几个动作。一般对佛有憧憬的我们的这个居士啊，也会经常的双手合十。那无论是右膝跪地还是双手合十，不管它是不是有很多很深奥的这种象征意义，我们单纯的从这个本身的这个姿势来看，这个画面都是非常优美，而且让人心生欢喜。所以我们从《金刚经》的第一段和第二段都可以领略到了佛陀和须菩提 他们日常生活的风采。这个看起来很平常，但是蕴含着一种感染力，它不是简单的这个礼仪就能够熏陶出来的。当我们读完整部的《金刚经》，你就会明白，因为彻底的觉悟，才能成就佛陀那样的一个风采。那从另一方面来讲，外在的礼仪和规范，它也能引发心灵的变化，尤其是对于我们一般人，有时候最有效的方便法门，就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下来。那净土宗呢，就认为，他说即使你对佛法完全不了解，只要你每天念佛号，也会功德无量，往生净。所以呢，在藏族人呢，他们呢从小就不断的念六字真言 Om Mani Padme Hum， 无论在做什么，他们的神情和动作总是非常的从容镇定，因为念诵本身它就是一种静心的行为。当我们全神贯注于念诵的音节，外在的纷乱的世界好像就离我们非常的遥远啊！为了生存忙碌，每天都活在各种动作里匆忙，而且都是向外抓取，这个呢是我们大部分人现状。当我们走到寺庙里，当我们跪在佛前，或者你双手合十的时候，那正好是跟城市里各种的动作是相反的，它这个是内敛的。那你一双手合掌，一跪在佛前的时候，所有的动作都是内收内敛，你就好像突然之间走上了回家的道路，返回本真的道路。那大家在寺庙里可能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如果没有的，那你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或者啊在你家里的时候，当没有人的时候，哎，你也可以慢慢的把你的双手收起来合在一起，然后安定在自己的心口，然后把你的头微微的低下向着地面，这个时候你体验一下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你会发现你的心是完全的安宁的，立马你这种向外的这个能量就开始往内收，你开始内心虔诚安静。尤其是当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当你的情绪波动啊，感到非常焦虑的时候，当你受到各种诱惑的时候，请你立刻把你的注意力聚焦在自己的呼吸上，然后全然的关注你自己的呼吸，深呼吸再深呼吸，然后你会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消失了，只有你自己的呼吸声，这唯一的声音把你带回到你的内心，你就会听到你内心的声音，没有什么复杂的思辨，你只要立刻安静地回到自己的呼吸上，你的整个向外张扬的这种态度，你就会马上的向内回归，最终你就一定能够听到你内心的呼唤。所以呢，我们看那个须菩提，他是以那样的一种姿态，他问了一个问题，问了什么问题呢？是一个把我们带向某种终极境界的问题。基本上所有的宗教或者是哲学，那都是基于某些问题而展开的。即便是我们平凡的众生，每天的生活也几乎都是围绕着各种问题而展开。我们每个人他命运之所以不同，很大程度上就由于我们发现问题以及解决的途径不一样。我经常讲啊，一个人他思考什么样的问题，就往往决定了他生活的格调以及他未来的路径啊。当然有业力的部分啊，但是后天你思考什么问题，往往决定了你未来的生活。那有一些人呢，他每天想到的是，我今天买什么菜呢？如何赶上上班的班车呢？ 我怎么样把我的工作做得让我的领导满意呢？那有些人呢，他可能会把这个赚钱作为目标，考虑的是哪里有好的投资呢？怎么样用最少的资本来获得最大的利益呢？那还有一些人可能想的，我怎么样才能够更加的快乐呢？那他考虑的是怎么样去消遣，能够让自己获得快乐，怎么样忙里偷闲去哪里度假，或者说哪里有好的看的电影呢？那另外一些人，他可能思考着怎么样使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怎么样去缩小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怎么样去实现民主等等。因此啊，我说我们关注什么样的问题，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那如何提问，它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我们提出问题并且思考，其实就是在探寻着一条道路。不同的问题就会把我们的人生带向不同的地方。我们知道佛陀在开悟成道以前，不过是叫做乔达摩悉达多的王子，他每天呢就是在净饭王宫里面过着很舒服的一个生活，他也不知道什么叫贫困，也不知道什么叫疾病，更加不知道什么是死亡。如果他一直生活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这个环境里，也许他就不会那么愉快地活着。那没有疑问，他就不会觉悟，当然也就没有佛教思想的展开了。那直到有一天，这个佛陀出了王宫，然后他的问题就来了。那有这个悉达多王子，他出了王宫，到了城外的花园，见到一个老人佝偻着腰拄着拐杖，这个步履非常的艰难。这个王子在王宫里呢，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然后他就问随行的车夫，这个人怎么了？为什么他的头发身体和别人都不一样呢？然后这个车夫就回答，王子，这是个老人。为什么称他为老人呢？回禀殿下，称他为老人是因为他活不久了。那么我也会像他一样变老吗？王子啊，我们每个人都会变成老人，车夫回答。所以回到王宫，悉达多闷闷不乐，他心里想，这种名为生的东西真是可鄙视，因为它引起生者衰老，原来人是会变老的。那第二天悉达多太子出了王宫，到了城外的花园，他见到了一个病人，很痛苦的样子，躺在那个很脏的那个屎尿里，别人扶他起来帮他穿衣服。那太子呢，在王宫里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就问随行的车夫，这个人怎么了？他的眼睛跟别人不一样，声音也和别人不同。那随行的车夫就回答，太子啊，这就是病人。哦，为什么称他为病人呢？太子啊，称他为病人是因为他难以痊愈。那么我也会生病吗？可以避免生病吗？太子啊，你和我们一样都会生病，无法避免。然后太子回到王宫，又闷闷不乐，心想，这种名为生的东西真是可鄙，因为它引起生者衰老和病倒。然后第三天，太子出了王宫，到了城外的花园，见到了一群人穿着杂色的衣服在进行火葬，便让随行的车夫把车驶进。然后悉达多清楚地看到了那个死人。那太子呢，在王宫里从没见过这样的人，他就问车夫，为什么称他为死人？车 夫回答，说因为他的父母和亲友再也不能见到他，他也不能再看见我们，所以我们把他称为死人。那么我也会死去吗？我的父母和亲友再也不能见到我了吗？我也永远见不到他们了吗？太子啊，你和我们都会死，无法避免。然后太子回到王宫，又闷闷不乐，心想这个名为生的东西真是可悲，因为它引起生者衰老、病倒和死亡。然后到了第四天，第四天太子出了王宫，他在城外的花园看到了一个出家人，剃着光头，身穿袈裟。那太子在王宫里啊，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就问随行的车夫，这个人怎么了？他的头怎么跟别人不一样？衣服也跟别人不一样。车夫就回答，太子啊，他是出家人。哦，为什么叫出家人呢？太子啊，称他为出家人是因为他善于行正法，善于行正行，行正业，行福业，善于不杀生，善于怜悯众生。哇，好极了！于是悉达多呢就让车夫把车驶进出家人，然后太子问出家人，太子就问他说，你是怎么了？你的头和别人不一样，是剃光的，衣服也跟别人不一样。然后这位出家人就回答，太子啊，因为我是出家人。哦，为什么你是出家人呢？因为我善于行正法，行正行，行正业，行福业，善于不杀生，因为我善于怜悯众生。哇，好极了，正法好极了，正行好极了，善业也好极了，不杀生太好了，怜悯众生好极了。然后太子就赶紧对车夫说，你自己回家吧，我也要在这里剃头发，我要穿上袈裟成为出家人。那上面呢是讲了啊，佛陀蓄积性的四天构成了一个故事啊，叫做太子四门出游。这个故事呢最早见于大本经，讲述的是佛陀在法堂向众比丘讲述的佛生前的事迹的记录。那释迦牟尼向弟子传授佛法的时候讲的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主角是毗婆尸太子，但是呢在后来我们的汉传的经典和后来的一些经典里面呢，把这个故事变成了佛陀自己的生平，成了佛陀如何出家的故事，并且啊把它啊录成了电视连续剧佛陀传啊。实际上它是大本经里面的内容啊，是讲的是另外一个叫做啊毗婆尸太子他的故事。那当然了，故事里的太子是谁并不重要，事实上这个释迦牟尼他确实是在荣华富贵里感触到了生老病死这些无常之后，才走上了成佛的道路。那很清楚，这个佛陀呢所要寻找的，他并不是如何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是根本上他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娑婆的世界，也叫欲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完全绝望的，他要做的是如何出离世间。用故事里的话来讲，就是说明知为生的东西非常可鄙鄙视啊，非常的可鄙，因此呢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出离生死的轮回，也就是我们要如何跳出生死。所以呢这个才是佛陀要解决的问题。到后来我们这个禅宗的初祖达摩祖师来到中国的时候啊，他才会认为这个梁武帝修庙之类的毫无功德， 到了五祖弘忍大师，他也是教导这个弟子啊，说你们整天啊求供养，只求福田，却不求出离生死苦海啊，感触就很深。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他要追求的是生死轮回的解脱。这个呢，在《中尼迦耶》这部经啊，也是南传巴利语系的五部经藏之一。在这《中尼迦耶经》的第26圣求记当中，佛陀谈到自己出家的经历。那佛陀讲，他说，在我觉醒之前，只是一个尚未开悟菩萨，自身呢束缚于生老病死忧愁和污秽当中，也追求束缚于这些的东西。于是呢，我想我自身束缚于生老病死忧愁和污秽，那为什么还要去追求束缚于这些的东西呢？我想这个自身束缚于这些，看到其中的祸患，我能不能追求无生无老无病无死无忧愁无污秽，达到无上的解脱，达到究竟的涅槃呢？这个是在第26章圣求记里提到的问题。那佛陀的问题就把佛陀带到了解脱的道路，找到自己的问题，找到真正的问题，也就找到了此生的方向。所以呢，当后面啊有经典里啊有一名尊者名叫摩罗迦子的向佛陀问法的时候，他问了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佛陀没有回答他。他问了什么问题呢？他第一，世界是永恒还是不永恒的？第二，世界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第三，生和命是同一还是不同一的？第四，如来死既是存在也是不存在的？那佛陀呢，对于他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没有回答，而是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什么故事呢？他说有一个人中了毒箭，要带他去看医生，他不去，他坚持呢要弄清楚以下的问题。第一，这个箭是谁射的，这个射箭的是什么人，他的功是什么样的等等。结果呢，这些问题他都还没有弄明白，那个人就死掉了。那佛陀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呢？我们应当追问的是对于我们自身的生命有用的问题，而对于那些无用的问题只会浪费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佛教它本怀它是以人为本的，就是要解决跟人自身的生存和生活的问题息息相关的问题。至于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和这个宇宙究竟形成的这个问题啊，佛教当时成立的时候，佛陀并不是特别的关心这个问题。这个是佛教跟基督教伊斯兰教啊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后面西方的一些宗教说佛教不是一个宗教，那就是因为佛陀他关注于人生生老病死，怎么去跳出这个生死轮回，他关注的问题全是跟我们人本主义相关的啊。那么这样你去提问才叫做有实用性的问题，因为每个人对于生命的这个设问决定了他生命的路向。那我们知道这两天好像有很多考研究生的啊学生在考试，那每年呢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的时候，一些学生呢他考虑的是我要找一个好的工作，而另外的一些呢他考虑的是我要找一些适合我的事情。那这两个问题带来的就完全不同的人生哦。前面的想找一份好的工作的，他肯定是随波逐流，那后面他问题他是要找一个适合我自己的一个事情来做，那他可能就会追寻自己心中的梦，他走的人生是不一样的。我们都要问呢，我们是属于哪一种人生，你要的是哪一种。那乔布斯他每天都是问自己，如果明天我就要死了，我会做什么？结果呢， 他就这一生只做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几十年如一日，然后把这个纷繁芜杂的这个人生，他修剪的非常的简单，也没有任何多余的负这个累赘。那另外一些人可能会问，我今天如果见到老板，我应该说什么呢？今天我中午跟谁吃饭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啊，这样的生活的问题，那有些年轻的姑娘可能一直在纠缠，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好的男朋友？怎样能嫁一个好的丈夫？我怎样做一个完美的女孩啊之类的等等这样的问题。然后呢，他就越想越糊涂，越想越懊恼。其实在佛陀看来，凡是有助于离欲、有助于厌世的、有助于灭迹、有助于平静、有助于通向智慧、有助于开发正等正觉、有助于我们解脱涅槃，这些有用的才是有用的问题。那相反，那都是无用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在佛陀看来，凡是有助于我们人生解脱的问题，那么才是我们追寻的目标。所以佛陀把人生基本它是定位成苦海，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世界叫做欲界、娑婆世界，叫做这个五毒的世界。因为我们世间任何的这个目标啊，不管你是否实现，你最终的结果都是烦恼。只有佛陀讲的出离这个世间、出离生死的轮回，才能真正的回到我们本源的安乐、本源的快乐，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出离心。所以当须菩提站起来问佛陀，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他的意思就是说，当那些皈依佛法的男女产生了追求无上正等正觉、成就最高佛道的心愿，怎样才能保持这种心愿，也就是我们说的发菩提心，怎样能把这个菩提心一直保持下去呢？如果他们产生了妄念，怎么样才能够降服他们的心呢？这个呢，他问的就是我们佛学或者说佛教最基本的也是最终极的问题，就是如何发菩提心，如何降服妄心。那佛陀听到这个问题马上就回答，你问得很好，因为这是一个追求最终解脱的问题，如何发菩提心，如何降服其心，降服我们的妄心。那佛陀的回答简洁有力，一切有生命的存在，不管是卵生的、胎生、湿生、化生，有形象没有形象，有心识没有心识活动的，有所有的生命，我都要让他们达到解脱生死轮回的涅槃境界，使他们得到彻底的度脱。像这样度脱了无量数的众生，但是实质上并没有众生得到度脱。为什么呢？须菩提，如果菩萨的心中有了自我的形象，有了他人的形象，有了众生的形象，有了这个生命存在的时间的状相，那么他就不叫做菩萨了。所以一本《金刚经》他所要解答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而深奥的问题，反复阐述就是佛陀的这一段话。也可以说这是我们大乘佛教最基本的一个宗旨，也是《金刚经》的总纲。所以佛陀才说《金刚经》是为那些发大乘者、发最上乘者说。所以《金刚经》它的开头显示了一种日常的生活场景，佛陀和他的弟子就像普通人一样，饿了吃，困了睡。然而当须菩提突然站起来提出了一个终极性的问题，一下子这个平常的场景就有了不平常的这种氛围。然后当佛陀 开口回答须菩提的问题，那么就完全进入了一个戏剧化的高潮，平常相里爆发出了令人震撼的力量。是的，佛陀他的平常相里，我们能感受到令人震撼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佛陀他安于此时此地，这是我们上节课讲到的，他是以终极性的思考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他已经把生命把存在想明白了，然后放下一切，然后就在此时此地，就在当下，很平常的样子。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和我们这些平常人不一样，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境界。这个终极性的问题就是关键，这个终极性的问题它好像是光，会照亮我们的日常，或者说会使我们暗淡的日常变得清澈。那怎样的问题才算是终极性的问题呢？是要怎样嫁一个好的丈夫吗？怎样炒股票？怎样学好英语？还是怎样拥有健康的身体？等等，这些问题算不算终极性的问题？这些虽然都是生活中很切实的问题啊，对很多人来讲都很重要，但是这些都不是终极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意味着一种终结，而你解决完这些问题之后，往往是新问题的开始。比如说你现在想的是如何嫁一个好老公，你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嫁给了一个很好的丈夫，然后你展开了婚姻，然后婚姻的问题从此开始了。然后有些人啊，他怎样去炒股票，他学会了怎么去炒股票，诶，终于赚了一点钱，然后往往就是因为你赚了这些钱，开始了你未来厄运的生活，开始无底洞的亏钱。所以这些都不是终极的问题，而正是新的问题的开始。你解决了之后就相当于新的问题。但是须菩提的问题它是终极性的，因为它终结了所有其他的问题。当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就变得不是问题。所以呢，我们如果用光来比喻终极性的问题，它是一种穿透，也是一种停顿。当我们在日常的轨道上突然因为某个因缘停了下来，把自己从现实的关系中抽离出来，远远的去反观自己以及自己身处的这个世界，也许你就不会去思考须菩提这样的问题，你可能会思考对于个体来说是终极性的问题，就是我这一生想做什么，以及我能够做什么。你想要做什么，你能够做什么，这个两位一体的问题，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个个体从日常生活里通向终极性的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阅读《金刚经》的时候，我读到这一段啊，就是须菩提提的这一问，提问的这一段。刚开始我不是特别的理解，虽然那个字很简单啊，我经常讲的表层意义好像很简单，但是我不太明白佛陀回答的是什么意思。我相信现在很多人也是一样，你只是知道啊这个字怎么读，但是你不明白佛陀他回答什么意思。然而他那种终极性的思路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我就觉得我应该停下来，我的人生应该停下来，然后我很安静地问自己，这一生到底要的是什么。当你真正的愿意把正在忙的手中的工作或者事业或者投资，当你感觉到你人生快要巅峰的时候，你能够及时的刹住车来停下来反问自己，这一生到底要什么，你的初心是什么。你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你现在 眼前遇到的那些困难的现实问题好像都变得很容易了。那既然终极性的问题是光，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实际的问题呢？也不是的。其实在我看来，生存本身它是一个很实际的过程，同时这个实际的过程它本身蕴含着终极性的光芒，只是我们目前没有发现，只是专注于实际的一面而已。所以我经常听到一些居士跟我讲，他师父，我现在生活很困难，我现在就只想着怎么赚钱，我就只想要赚钱，其他的我一律都不管啊。事实上来讲，这个呢是说他专注于实际的一面。比如说这个赚钱，对不对？我们在红尘之中，在世俗的行为里面，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你因为你有了这个物质的基础，你才能够活得更好，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所有的焦点都只为了赚钱，你就不可能再去思考其他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时时以终极性的问题去提升，那么你在赚钱的时候，你就永远不会被钱所束缚所奴役。所以大家要好好体会一下这句话。好，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今天这一课就讲到这里，愿大家勇猛精进的修学，然后早日成就菩提，达到人生解脱的彼岸。好，阿弥陀佛。